再过一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啊！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预备好过圣诞啊！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思想耶稣的母亲啊，玛利亚，她所唱的一首歌啊，我们称为尊主颂啊，英文是 The Magnificat， 就是高举尊崇啊这个的主啊，天地的主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们你可以说在圣诞节的主人翁当然是主耶稣了啊，但是现代人往往是忘记了，变成是这个 Merry Christmas 变成是 Happy Holiday 啊。很多人对耶稣一点都不大认识啊，就是说只是一个假期啊。现在你可以说很多东西代替了耶稣了啊，圣诞老人啊，我们的礼物啊，我们的 shopping 啊，都成为我们主要的活动啊。我们基督徒当然我们要重新的邀请我们的主成为这个这个的圣诞节的主角，但是另外有一个人也是被忘记了，这个就是玛利亚。所以我们一起的来思想玛利亚这位耶稣的母亲，她在这个领受了这个要生耶稣的这个使命的时候，她所唱的首诗歌啊。我们一起来打开路加福音第一章46到56节，玛利亚的一个颂歌啊，我们一起来念啊这首诗歌啊。好，请。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哪有全能的为我成就的大事，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低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去。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约有3个月，就回家去了。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将这首的诗歌，我们今天一起的来思想，一起的来去领受的啊，都交到你的手中。求主透过你的灵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这首诗歌与我们的关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为什么玛利亚会被我们忘记呢？为什么在基督教的这个的敬拜里面很少提到玛利亚呢？我觉得有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天主教太高举玛利亚了。在中世纪的时候，玛利亚的地位到现在过去的差不多1000年，玛利亚的地位差不多都是比耶稣更高。天主教教导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而且她终身是童贞女，她能够成为主耶稣或者是天父与我们之间的中保，而且当她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升天，好像耶稣一样升天，坐在宝座上面。所以作为耶稣的母亲，他的地位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可以说不但是跟耶稣平等，而且可能是超过耶稣了。所以我们基督教的教会，我们就这个反感对这个，所以我们都不提他了。就是玛利亚都是一个罪人嘛，对不对？我也是罪人，他也是罪人啊，没有什么好讲的。我们就有一点这个 这个有说有一种的反应，负面的反应，就不理了。他所讲的，他所做的，我们就说啊，他只是一个凡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玛利亚这个人也很被动，对不对？很被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真正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到这个玛利亚，其实不是我们基督教所看他这么平凡，这么的被动，这么的没有特别。他确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子。这个尊主颂是他还这个一个说听了这个的天使的信息，他去探访他的亲戚伊丽莎伯啊，伊丽莎伯是他的谁啊？我国语我不知道怎么讲啊，他是什么啊啊表姐什么？就我就是说他的亲戚来去赞美他，说他是有福的，然后他就唱这首诗歌出来。他当时大概十五六岁吧，大概十五六岁。当他透过这个尊主颂给我们看到他敬虔、他的智慧、他的勇敢、他这个灵性，因为他在这个的天使跟他解释之后啊，在三十八节上说，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将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Let it be。这个的回应已经表达出他是非常的勇敢，而且呢非常乐意的接受神所给他的使命，一个很不受欢迎的一个使命吧。一个对他来说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使命吧。十五岁十六岁的女孩子刚订婚，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怀孕了，人家会怎么讲呢？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如果一个女孩子她还没结婚就怀孕生孩子，就是犯了奸淫啊，从律法角度是用要用被石头打死的，就算大家都不打他或者是放他一马，但是呢他一直会受人家的批评，而且他的儿子将他出生之后会被人家排挤，他是私生子。但是玛利亚听了这个天使的这个的信息之后，他就非常的乐意的接受了神的安排了。这个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的回应。所以我们看玛利亚的这个颂歌了，是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的一首歌。这首诗歌是表达三方面的信息。第一方面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尊他尊主为大。四十六节说，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尊主为大，尊一个人或一个神或一件事情为大，就是说将他抬举到我们可以敬拜的一个的地位上面。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敬拜的倾向，神给我们每个人啊，与生俱来就是有敬拜的一种的倾向，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敬拜某一项东西，不是敬拜真神，就是敬拜偶像啊，不是敬拜这个的宗教的领袖，就是敬拜一些我们所佩服的歌声啊、运动员啊，或者是政治的领袖，他是我们的偶像，对不对？我们甚至说这个偶像本身好像变成是一个好的东西了。你有没有偶像啊？我没有啊。为什么你没有偶像啊？就等于说好像你没有一些你值得佩服的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偶像。现代人的偶像不一定是看得见的啊，可能是钱可以成为我们偶像，权 power 可以成为偶像啊，性 sex 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偶像。 你可以说，除了神以外，一切的偶像都是错误的敬拜的对象。玛利亚尊主为大，就是说他以神为他的敬拜的对象，真神创造天地的主，三一的真神，没有任何的世界上的人或者事物可以跟神比较，他尊主为大，他的人生方向是对的。那么他怎么样尊主为大呢？这个就值得我们思想。我们常说，哎呀，我也是尊主为大啊，但是我们要想想看看玛利亚怎么样具体的活出这个尊主为大的一个生命。第一，我们看他熟读旧约圣经。大家如果一念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好像有一些东西，好像旧约里面好像会都有一些的诗歌啊，或者是这个经文都好像很类似。新约的学者 Scott McKnight 他写了一本很好的书，最近写了一本很好有关这个的玛利亚的书，叫做 The Real Mary， 真正的玛利亚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呢，那他就说啊，他告诉我们，玛利亚这段这个的颂歌了，你可以猜他用了多少的旧约圣经在里面呢？他引了多少段旧约圣经呢？你可以猜一猜啊。麦奈说，这列出来，他引用的旧约圣经有二十六段，这么短短的这个的十节的经文呢，就有二十六段这个旧约的经文作为他引用的一个的经文，好像举例，第四十七节啊。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就引用了诗篇三十五篇第九节。四十八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这个呢是引用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一节这个哈拿他的祷告。四十九节后面他的名为圣，就引用了诗篇一百一十一篇九节，诗人的对神的一种的颂赞。其实这个表示什么？表示玛利亚对旧约圣经非常的熟悉，她随口可以唱出一首诗歌，是将旧约一些的对神的颂赞，对神的作为的一些的启示，很自然的表达出来。所以有人就说啊，说可能玛利亚啦，她从小就是在背这些的旧约圣经啊，甚至有人说了，玛利亚可能会将诗篇一百五十篇的诗篇都背出来。这个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你看我们的小孩子啊，他们唱这些歌的时候了，他们听一两次，他都会背出来了啊。所以玛利亚呢，这个女孩子可能她很聪明啊，记忆力很好。所以他一直的去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将这诗篇一篇一篇背出来。啊，这个是我觉得第一方面，他尊主为他第一，就是他熟悉神的话语，他熟读神的话语，到一个地步，他的诗歌、他的表达，他这个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生命，我们心里面充满了神的话语。第二方面，他在生命上面，他行动上面尊主为大，就是他愿意顺服神，他愿意顺服。三十八节我刚才念过了，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英文是 May it be to me as you have said， 就按照神你自己所讲的，就成就在我的身上吧。玛利亚要生耶稣不是一件要简单的事情，这个是一个重担啊，对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来说，这个担子实在是太重了。人类的救主，三一神的第二位，竟然要由他生出来，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荣誉，但是呢，这个也是很大的重担。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孩子呢？这个孩子是一个救主啊！啊，三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天使告诉这个啊，三十一节，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就是救主，拯救人类脱离罪恶死亡的救主。很久呢，这个天使说，三十二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将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你会说，至高者的儿子是神至高的儿子，神三位神的第二位。第三十三节，他呢叫做雅各家的王，是一个君王啊，一个君王。你知道吗？当时以色列是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罗马帝国只有一个君王，就是奥古斯都这个该撒 Caesar Augustus。 当这个奥古斯都他做君王，他做这个该撒的时候呢，大家都觉得这个君王非常好，所以呢称他这个的国，这个的罗马的帝国就是说 Pax Romana，就是罗马的和平。这个的奥古斯都就是整个世界，整个的当时罗马帝国的人民的这个和平之君。但是呢，现在竟然耶稣被出生，他要称为另外一个的君王，另外一个和平之君啊，这个不单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的，对玛利亚来说是也很大的一个的责任，而且呢是一个很危险的责任，因为呢，耶稣，玛利亚这个首诗歌就告诉我们，耶稣才是真正的和平之君。这个该撒阿古斯都只是暂时的，只是在这个历史里面一个过渡的。一个地上的王国的一个君王，这样来看的话，你就会了解为什么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出生的时候，这个希律王这个地方的这个官，他要杀耶稣。如果地方的官要杀耶稣，如果奥古斯都知道耶稣是天地的王的时候，是犹太人他们尊崇的这个天地的王的时候，我相信他也是要来去消灭这个新生的王。所以呢，你可以说玛利亚他在这个的生耶稣的事情上面呢，他是非常的这个接受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事。谁愿意他的儿子出生就遇到危险呢？谁愿意他儿子被人家追杀到了地步，要从这个巴勒斯坦去逃到这个的埃及呢？玛利亚知道他所生的儿子一定会带来麻烦，但是他还是愿意。最后我们看见玛利亚尊主为大，当然我们看见他用诗歌来赞美神，他用诗歌来赞美神。玛利亚这首诗歌不是单单我们在崇拜里面唱的一首诗歌，玛利亚这首诗歌是他面对他新的使命，新的一个的身份，要生耶稣的一个耶稣的母亲的身份，他一生要来培养这个孩子，他一生要看着这个儿子成长，甚至最后看见他这个被钉，还有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玛利亚这个的培养之下。他这首诗歌就讲述这个玛利亚他人生的使命，是一个人生的歌，是他生命的歌。 这首诗歌他唱给神听，他唱给自己听，他也会唱给他的儿子听，而且透过路加医生，路加福音的作者，这首诗歌也唱给以后历代的读这个路加福音的，无论是信徒还是不信，他们都能够听到这首诗歌。弟兄姐妹，如果玛利亚能够唱这首诗歌，而且她继续唱下去，而且她的生命是配合的时候，我相信她尊主为大这句话就真真实实的是在她身上我们可以见证得到。弟兄姐妹，看见玛利亚她这样尊主为大，你跟我也是可以在她身上看到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生命里面来尊我们的神为大。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思想的，就是说玛利亚不但是尊主为大，而且她真正的认识这位主是一位奇妙的主。玛利亚对神的认识不但是从过去以色列的历史，也是在他自己的身上，也是在他了解神要透过他的儿子所做的一些工作。所以他了解认识神不是一个理性的了解，而是他整个人都在神的计划里面，他看到了自己的位分，他看到神所做的一切，他就了解这个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我们看四十八节，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玛利亚他认识这个神是使卑微的人高升的神，是令到一个谦卑的人，不单是心灵谦卑，玛利亚当然是心里面很谦卑，但是主要是他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也是一个非常不显眼的一个人，一个16岁的女孩子还没有结婚，而且她出生也不是这么有尊荣，有什么有地位，那个很普通的一个犹太的女孩子。今天如果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女孩子出来啊，15岁在我面前，我们也看着啊，她很可爱，她是很可爱的女孩子，但是呢我们不会觉得她有什么重要性。但是呢这个卑微的女孩子在世人看眼中看为是非常的不重要的人物，神却使她高升，使她高升，而且呢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万代都要称他为有福，因为呢他会将福气带到这个世界里面，他要将这个赐福的耶稣带到这个世界里面。所以啊，有一次有个聚会里面就有人大声的一个女人大声的来去称颂这个的玛利亚，说称颂耶稣，透过说生你的与养你的是有福的，因为耶稣在他这个女人所看到就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主，但是这个生他的母亲同样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一个女人。这个神不单是叫卑微的人高升，而且这个神呢凡事都能，凡事都能。但37节伊丽莎伯说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这句话呢是引用自这个的创世纪18:14啊，这个撒拉他接受 这个的生以撒的应许的时候，天使的话就说，这个英文说 For nothing is impossible with God， 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所以中文翻译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的，其实的原来的意思说，在神没有一件事情是太难的。啊，这个你可以说在伊丽莎伯这个玛利亚的个亲戚的身上显现出来，因为他年纪很大了，神就赐他一个儿子，这个就是这个施洗约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妇女，她们原来没有办法可以生孩子。哎，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如果你没有办法生孩子，就表示什么啊？就表示说神的恩典不能透过你来去延续下去。因为一些人他们知道了将来有个女人的后裔，这个女人的后裔啊，要将救恩带来给整个的人类。所以每个妇女她生孩子的时候，她们都会想，哎，会不会这个就是啊。所以当摩西出生的时候，这些人看到这个耶稣，这个婴孩这么漂亮，他们说，哎呀，杀了他太可惜了，所以就将他藏起来，他的父母也将他收藏起来。当然后来摩西变成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有大能的一个先知，一个领袖。但是每一个妇女他们生孩子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高兴，因为他们在神的工作里面有份，他在救恩的历史里面有一个地位了。但是呢，有些妇女真的是没有孩子，但是另外一些神特拣选的妇女呢，神却是让他们从没有孩子的地步进到有孩子，好像这个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利亚，本来他没有孩子，后来神就给他孩子，他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是有福的啊，因为神给我有孩子。莎拉也是90多岁，神说要给他孩子，他就有孩子。亚伯拉罕已经100岁，这个是一个神迹。三某之像这个哈拿，这个近前的妇女，她在圣殿祷告的时候，她就说，神啊神啊，求你可怜我，给我一个孩子，后来给他一个的撒母耳。这些不能生育的妇女，包括伊丽莎伯，都是透过祷告，透过信心，神赐给他们一个儿子。年纪很大，本来是没有生育的可能，神就透过他的大能的手给他一个孩子。然后来到玛利亚，玛利亚这个童女生子是比过去所有这些妇女年纪大或者是不能生育这个神迹更高一个层次。因为以前这个妇女生孩子都是有丈夫的嘛，对不对？但是玛利亚还没有结婚，还没有真正的结婚，神就给她一个孩子，圣灵能够用神奇妙的手让玛利亚怀孕。这个科学怎么样解释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在这方面专家，但是呢，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这个在玛利亚身上就非常非常的真实。所以啊，不单是神叫卑微的人高升，神也是凡事都能将不可能生孩子的童女让她生出神的儿子。还有当然我们看到玛利亚了解得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在这首诗歌里面有两次看到神是信实的神。在50节，玛利亚说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这个是怜悯他的人，怜悯 这个敬畏他人，敬畏他人就是守约，就是说在神的圣约里面来去忠于神的圣约的人，神怜悯他直到世世代代，不是单单他这一代，而是直到世世代代。在五十五节，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啊、对我们我列祖所说的话。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亚伯拉罕的一个的啊、话，现在在玛利亚身上，在耶稣的身上去实现了。所以神的信实，神的这个的应许，一定会成就在玛利亚的身上，是他自己亲身的一个经验。神怜悯敬畏他人很重要，这个我们要一定要去领受这个的真理，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神智慧怜悯敬畏他人，谁会做一个敬畏的人呢？通常敬畏神的人都是吃亏的，人家要跟你争，你就不要跟他争，因为你知道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会为你讨回一个公道。被人家骂你不还口，被人家打你不跟他打架，这个敬畏神的人都是吃亏的。但是如果你了解神的能力、神的公义、神的信实的话呢，你就不需要计较这些，因为你知道了敬畏神的人不一定不会吃亏的，因为神不会让我们吃亏。这个是玛利亚他了解的，他知道他生这个孩子他要负很多重担，他要被人家很多人批评，而且这个儿子也不容易长大，不容易去教导，但是他是愿意付这个代价，因为他知道他一定不会吃亏，神会将充足的能力福气赐给他。最后当然我们看见这个奇妙的神啊，他有一个奇妙的这个救赎，奇妙的救赎。我们看五十一节，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上了。他叫有权柄的侍卫，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他扶住了他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他对我们所列举所说的话。神奇妙的救赎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就是说价值的倒转，价值的倒转，就是说有权柄的失去他的权位，卑贱的反而升高。在政治方面呢，就是说一个倒转过来，一个 reverse。另外在这个经济方面也是有一个 reverse， 饥饿的得饱美食，富足的空手而回。当然了，神的大能也是透过历史，从五十一节我们看到神在历史中做的工作很大，用膀臂施展大能，出埃及的事情，跟着弥赛亚出生，跟着主耶稣所带来的救赎，所以这个施展大能在历史中，但是在过程里面我们发觉这个价值的倒转，这个次序的倒转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本来是有权柄的，好像这个法老后来呢也是失去了，卑贱的以色列人他们做这个奴隶，但是神却是拣选他们。玛利亚是一个卑微的女孩子，但是神却将她升高，饥饿的得到饱足，饥饿的，如果在世界上面，主耶稣说贫穷的人有福，这个就是饥饿的得饱足，愿意来接受神的恩典的人，他就能够得到饱足，富足的空手而回，有人说哦，我已经富足了，我有钱了。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是贫穷的，所以你看见呢，玛利亚对这个的神 就提到了神，他的认识是非常的个人性，而且是非常的这个的经验，在他的生命里面去体会的。这个神，我刚才说几方面：第一，他使卑微的人高升；第二，他凡事都能；第三，他的信实；第四，他有奇妙的救恩。所以这个是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了解要学习，就是说我们今天信了耶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认识我们的神呢？我们应该在我们生命里面去经验神自己的奇妙，我们应该在我们的价值观里面有一个改变，不要好像世俗的人看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价值。我们对神的应许我们应该抓住，我们在神的面前要了解我们的神是一位奇妙的主。所以玛利亚这首诗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跟其他的神不一样的，跟其他我们所看为重要的事情都不一样的。最后我想跟他分享这个诗歌第三方面的信息，就是主的颂歌。玛利亚尊主为大，他对神有一种的尊敬敬拜。奇妙的主，他不断的认识这位主是有什么样的主。但是最后呢，你看到玛利亚的歌，玛利亚颂歌也是主的颂歌，这个主啊是主耶稣。这个主这个字在原文呢，在旧约圣经里面，主这个字呢是耶和华 Jehovah。 在旧约的耶和华究竟是指的三位一体神，是天父啊，还是子，还是灵呢？你发觉了在旧约圣经里面，有时候这个主呢是讲到三位一体，所有整个的这个，所以包括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里面。有时候呢，这个主呢是指到圣父。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主就是讲到天父。但是呢，有时候呢，这个主呢在旧约里面的主呢是讲到圣子耶稣基督。怎么这样讲呢？因为呢，在新的圣经里面，新的这个作者呢，很多时候引用旧约的时候呢，本来在旧约里面是耶和华说的，在新的时候呢，这些新的作者说主耶稣说，基督说，当然有时候他是圣灵说了。所以呢，这个的主这个字呢，在不同的经文里面，不同的神的启示里面，是表达出这个三位一体的神的这个不同的位格。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主这个字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就是单单说是圣父，也不是单单说是圣子。你看看这个经文，我们读圣经的角度要看到前文后理而去了解这个主是讲到谁。所以这里我就说主的颂歌，就是说耶稣，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见玛利亚这个颂歌的实现。这个颂歌在耶稣身上实现了，成为耶稣的颂歌，成为耶稣的一首歌。怎么样说呢？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方面，耶稣出生是完成的救赎，就是玛利亚颂歌里面所讲的神的救赎在耶稣的身上彰显了。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发啊，原来对玛利亚这个颂歌呢，就是看到救恩的完成。感谢主，玛利亚这个颂歌是圣灵感动他的，所以这个圣灵感动他这个颂歌，在耶稣的救赎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看到哦，原来就是这样实现。所以我们一面唱玛利亚颂歌的时候，其实我们一面感谢神。因为我们透过这个颂歌，就看到 神借着颂歌告诉我们有个很重要的这个故事会发生，就是耶稣的故事。但是主的颂歌，我想跟大家思想，就是还有第二方面，就是耶稣玛利亚的颂歌也成为耶稣的一首诗歌。你可以想象玛利亚第一次唱这首歌的时候是在伊丽莎伯的家里面，但是这首歌在他心里面已经是非常的清楚的表达出他整个人生的使命，他人生的态度，他整个的信仰。所以当耶稣出生之后，我相信玛利亚也见中会唱一首诗歌给他儿子听。当耶稣三岁的时候，五岁的时候，七岁的时候，大概耶稣也会背这首诗歌了啊，因为这首诗歌是妈妈啊为他出生所做的一首诗歌。他妈妈告诉你，孩子你知道吗，你出生之前我就唱这首诗歌了，现在我唱给你听。孩子开头的时候不知道妈咪在听讲什么，后来年纪越来越大越了解这首诗歌是什么意思。你发觉了，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的生平的时候啊，玛利亚这首诗歌的一些的主题，这些的一些的这个信息，不单是在耶稣的脑海里面出现，而且在耶稣的侍奉里面也表达出来。我们举几个例子。在路加福音一章三十七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意思说在神凡事都能。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对这个有钱的官说，你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这个人就忧愁的走了。门徒就问耶稣说，那么有钱的人不能进神的国，其他人更加糟糕了，根本就没可能。耶稣说，对，在人所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故事在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是有记载。还有我们看神赐福给卑微的玛利亚，从今以后玛利亚说，万代要称我有福。万代要称我，卑微的人要得福，万代称我为福。在耶稣登上宝训里面，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八福就是讲这个。什么人可以得到神天国的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谦卑的人有福了，哀恸的人有福了，清心的人有福了。怎么样得到这个福气？借着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有福就是进天国的福气。什么人可以有福？卑微的人，自己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的人，谦卑的人。那样的历史价值的倒转，次序的倒转。耶稣的话我们都记得，也就是说，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这讲到神的恩典没有先后的，你信主后面你可能你所得到的跟前面的一样。为首的要做众人的仆人。门徒在问耶稣说，将来谁坐在左右？耶稣说，为首的要做奴仆。你不要争这个地位，因为你做领袖的，你要做众人的奴仆。这个是世界的价值的倒转。有人要跟随耶稣，耶稣说，你要跟随我，天天背起十字架跟随我，要凡要为我舍弃生命的必得着生命，如果有抓住生命的，你不失去生命。人如果占了全世界赔偿这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舍弃生命的，为主舍弃生命的，要必得着真正的生命。这个就是价值的保障。还有雅各书里面说，自卑的要升为高，自高的必降为卑。我们是讲，耶稣讲的比喻，两个人去祷告， 一个人将自己抬抬举。法利赛人说：“神啊，我做的多么好啊，你应该很满意。”耶稣说：“这个人将来不能得到称义。啊”然后自己卑谦卑的在神面前说，在主面前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他回去之后，他真正得到神的公义。”富足的空手而回，但是饥饿的得到饱食。这个有很多情况之下，你看主耶稣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后来耶稣说你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很多人就离开了，因为他们觉得耶稣这样讲不对，但是少数人就跟随耶稣，这些人最终得到真正的生命。耶稣是饥饿的得到饱足，富足的空手而回，这个是秩序的倒转。耶稣喂饱五千人，喂饱四千人，耶稣在最后晚餐喂饱他十二门徒，甚至跟他们设立这个主餐。耶稣复活之后海边的早餐有没有吃的？没有了。你们啊，来啊，我预备早餐给你们。主耶稣在这个啊海边为门徒预备早餐，就是代表他能够给他们生命。最后，主耶稣啊，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叫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主耶稣在特西马尼园，他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将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你的意思，要叫你的意思。”主耶稣的生命就是一首诗歌，他每一次在行出或者是表达出他的母亲这首诗歌的一些的信息的时候，他在心里面想：“妈妈，我也做得到了，我也在唱这首诗歌。”所以，我们怎么样回应这首诗歌呢？我们会不会好像主耶稣一样说：“神啊，不要叫我的意思，就叫你的意思。”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为这首诗歌感谢你，求主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首诗歌，能够说：“主啊，神啊，不要叫我们的意思，不要叫我的意思，是叫你的意思。”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号。